Sambhaga Sambhaga Bhamana Sagamaha Chambhava Humra Sambhaga Sambhaga Bhamana Sagamaha Chambhava Humra Soha Humra Sambhaga Sambhaga Bhamana Sagamaha Chambhava Humra Soha Humra Jinye Jena Shantan Bhamma Gisa Dungpo Laya Chai Chukra Huja Ni Bhamma Chune Yisa Chai Khwada Khwajumma Bhuk Chidhya-chisa-ta-cha-ti-shin-ti-la-shya-shya-sa-sung-ga-ra-pa-ma-sa-ta-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hung- 过切切几生的这几星期了谢谢色素隔着爸妈色的红啊红色的钱包红胳膊中的东西说的不也许个妈家的蛋白没让眼泪都千年妈那么清楚就跟那晚他一多解救解定我写的几几下的爸妈接不快进那往前脑子的龙往前回的三位一起搬走好的喝的酒都不接不得劲的马里接个也走着血马就等下进好写的动感我这多久后我再给出行到冬天半天不好念的多久改一改几次生意我干没送个也在看生我的妈不快点用辣椒这一大斤有牙的把鞋多久下把钱不得劲的那你我这都给求做一行多久就见下把钱不一那这都我听不懂学吧他一接车总护着高铁的结果我循环营业部热家的生活高大做了给别说话的送信记录求等护着都给花的透明后的血比护着住中大地广播着花样的香茶路跟个路住着你趁着你的男大家扫围今年冬跟今年的前年接的干老板整个的直播总让把人们的都记着我走着跟蓝湖街的真夜了自己要带送我走的街中你们年落了家家坐坐大街把人们舍得哈你哥今年就在这自然从那大家上街他送云的里坐家这头接着接着接你接准大路门色江花呀啦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我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我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我的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都是不真的我的不真的在大姐姐亲上无人机大陆的某门把人撒呢干大的就会用了多把夜老祖不必那瓦解的说啊、为了利益切老母有情愿我能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成就无上正等正觉的佛果诸法真心不觉法界中自性圆满三生有无理力藏般若火烛龙清拔其境无垢光照常佛具道上师加持入心皆不别种种不见大慧三学之正所拉大地尊正悟智慧一传求加持正悟智慧一传求加持开始学习这个心经。心经呢，这个还是比较深啊、哦。这个我们的这个讲法呢，就是完全按照这个打坐修行的方式去讲的，所以呢，就既没有对多位没有接触过的啊。可能对空性法门不是特别感兴趣的道友不一定听得那么喜欢吧，而且这种也是我们很专业的方式去讲这个心经的这些各种各样的修行的法门，将来大家在学习般若空性的时候也许将来会
现在通过现在的听闻，现在的这种这个，就是这个通过现在的听闻，我就操作不了这个家了。通过现在的听闻，其实给大家种下一个般若的种子，修行的种子。等到大家这个学习中观的时候，或者学习密法的时候，最起码知道了自己该怎么样去修这个般若空性吧。即使现在不能修，因为现在听过，现在听过的原因，将来在学这个中观也好，密法也好，因为听过这些修行的方式方法，大家可能那个时候会比较好吧，将来也能修得了。那么能修得了这些般若空性以后，那么听密法也好，修密法也好，就是可能就会这个更容易一些吧。不过如果是大家以前听过这些般若空性以后，听过一些学习过一些中观的理论，学习过这些中观以后，那么再听这些修行的这个方法或者实修的这些引导的时候，就特别受益吧，就会这个特别的会触动吧。这就看每个人的这种学修，以前学修的程度，还有大家的这种这个智慧的程度，所以这种感受也有可能会不同吧。我看这个找。今天是几号呢？2月2号。我们上面讲到的这个，舍利子，色不异空，它这个就是主要是讲到的这个，色法在显现的当下，它的本性就是空的。那么这种色法跟这个空性，它不是一种他体，它是一种一体的体性吧？就像这个，色法显现的当下，就像水月，跟它的无自性，它是一模一样的，它是这样子的，我们要了知，这样子的一种空性吧。那么我们作为凡夫人呢？这个色不异空呢，其实它也有讲法，就主要是断这个，凡夫人的这种实有的这种见解嘛，主要是断凡夫人的这个特别的这种实质，因为见到色法也好，听到声音也好，种种的这些色声香味触，有一种这个实有的这种执着。那么，所以这个色不异空，主要是断这个实有的执着，而安立这个空性。那么我们凡夫人从这个出生以后，她被这个无明，被这个无明，无明就是控制了以后，她不由自主的去造作轮回的业。那么我们在轮回当中，因为有无明的原因，就是刚一出生的时候，当这个眼睛看到色法的时候啊，多听到声音的时候，鼻子闻到这个 香味也好，臭味也好，或者舌头尝到这个酸甜苦辣，身体感受到冷暖，就会起到这个，就会起了种种的这个分别而执着这个实有。凡夫人首先是把这个物质还有所有的所见所闻的这些这个事物都执着为一种实有的状态，就是有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恒常不变的一个东西，就是这样子的。那如果我们能当下认知，在这个就是我们认知这个当它显现的当下，就像水月一样，梦幻泡影一样，就像这个金刚经讲的这个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当所有一切万法显现的时候，应该这样的去进入一种观慧的这种智慧。那么在不断的通过我们的修行，这个色不异空的道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如果我们打坐的时候能用这些色声香味触就去这个用对境，去这个用对境，我们见到对境的时候把它变成一种修法的对境，变成一种修法的所依。那么比如说我们见到色法的时候，当色法出现的时候，我们用这个就是这个就是用这个色不异空的这个方式去观它的本性。当声音出现的时候，也用这种就是声就是空的本性，就像回骨声一样去观它的本性。当眼识、耳识、鼻识、舌识、身识、意识出现的时候，那么我们就用自己的这个心，用自己的这个智慧，用佛法的智慧去观它的本性，观它的本体。这个显现的当下就是空性的，我们的修行就这个从这个，所以我们的所有的修行是应该从这个万事万物的这个对境出现的地方去修。那么从这个对境的这种执着的地方去修去断，那么我们的所断呢，主要是从我们执着的对境去断。断什么呢？断这个对境，把对境认为实有的执着啊，主要是断这个实有的执着。那么我们应该就是这个打坐的时候时时刻刻，就是这个时时刻刻应该这样去观。不管我们就是日常生活也好，或者是不管就是24个小时睡觉也好，就是行住坐卧也好，只要眼睛能对住的地方就有对境，耳朵能听到的声音就有对境，身体就是一触到这个东西就有这个就也会出现种种的这些这个对境吧。那么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分不开这种这个眼识、耳鼻识、耳识、鼻识、身识、意识。当出现这种识的时候，我们应该去观它的本性。那么观它的本性，它的本性当下就像有水月，如这个空谷声一样。那么应该就是直接就是入观，从对境上入观，观它的本性是空性的，这种方式去观。那么就像这个，当我们就是这样的不断的这个看破了对境以后，不断的修行，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断除一切的这个妄念、贪嗔痴等烦恼。那么贪嗔痴烦恼断掉了以后，那么就是因为没有烦恼了，所以它不起业了，因为它不造业了，所以就会断掉轮回的种种的这些痛苦吧。那么它是这样子的。那么就是我们就是下面又讲到这个空不异色。那么我们讲一个就是新的内容，就是空的意思。哎，不好意思啊，再取点水吧，好像可能一下我没喝水一样的。刚才念咒语就忘记了。好像忙的时候，有时候就是一直的看，一会儿看书，一会儿念咒语，就是时间过得特别快，总是好像想不起来很多的事情，有时候会忘记，会想忘记。 那么我们刚才就是上一节课学到了这个色不异空，那么我们下面讲这个空不异色，讲这个空不异色，上面主要是讲到我们如果按照这个中观的修行次第去讲的话，那么这个色不异空主要是这个修这个大乘的单空。那么修大乘的单空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修大乘的单空的这种时候啊，我们观一切万法如梦如幻的时候，不是用我在观，也没有说我感觉是如梦如幻，我现在修行如何如何的好，或者我感觉到的如梦如幻。因为小乘的这种修行，我们第一步已经破了这个人物我，五蕴是无我的，所以修到大乘的这种单空的时候，它没有我。观这个空性的时候，观这个单空的时候，只有这个如梦如幻的一种智慧，它没有就是内心最细微的这种执着，没有说是哎，我在观如梦如幻，我生起了如梦如幻的执着，我认为是这个一切万法是无自性，没有这种这个心态或者是心念。大家修的时候可以反观一下自己，如果我们在修行的时候，修空性的时候觉得哎，谁在观呢？你反问一下自己，看看自己的心。如果觉得哎，应该是我在观吧，那我们大家啊，这个修行还是有问题的。应该从最前头去观这个五蕴是空性的，或者五蕴是无我的。先把这个五蕴跟这个我断掉，再去观这个以初步的，从初步最大的执着，把这个我先感觉它是把这个五蕴先这个五蕴上的这个。我先破掉以后，再去观这个大乘的这个单空也好，或者是如梦如幻的空性也好，那么这个时候才能修对。如果我们修行的时候，你小乘的无我都感觉不到，说是我们已经修大乘了，这个是肯定是不对的。所以这是一个歧途，大家一定要清楚。那么这个地方就是修行的时候呀。它是循序渐进的，我们讲课的时候它是从下往上讲，讲越讲越高，越讲越高，讲到最后讲到子子心性的那一块，就是我们讲到这种子子心性那一块。但是呢，从我们自身的这种修行，如果我们那个连这个无我都感受不到，那应该是从这个无我空性去感受，应该从这个五蕴先把这个我破掉，再不断的往上修，那么就会修对吧。如果这修了半天修了半天大乘的如梦如幻的这种空性，结果我们内心回观自己的内心的时候，问自己的内心的时候，或者观自己内心的时候，谁在观呢？我在观呢，我认为是如梦如幻，我现在是有一种如梦如幻的感觉，那这个就是错误的。所以先从这个先从最初大的这个五蕴先把我破掉。我们不是说让你修成阿罗汉才再去修大乘，不是这样。你先体会这个无我的这种状态，就是我们谁在修空性的？没有一个能修者，也没有一个所修者。好像有这样的这个智慧也是不可的，就是没有一个能观的我。这个时候就是如梦如幻的觉受出现了，这个是对的。所以这些是一种歧途。非常重要。为什么我讲这些呢？虽然大家现在不知道我在说什么，有一天大家就是真的能修得了空性的时候，也许如果能记住我这些话的能记住我这些话的道友，将来在修行的时候，这个歧途就能打破吧，不会一直走偏。这个修这个般若空性它还是特别难，就是有很多的让我们就是因为这种打坐寂止也好，圣观也好，无我空性的智慧也好，它涉及到的这个这种心识跟智慧是非常细微的，一不注意就会修错，一不注意就会变成有时候会修着修着修着，也许如果这个没有无我空性的智慧的摄持，没有这种我们空性般若的智慧的摄持，没有这些修行要诀的摄持，有时候打坐到一定程度，有时候变成了一种禅定，最后修了半天，修到这个空无边别处，实无边处，无所有处，或者修到非想处了，最后那个时候也没有办法成就吧，那个时候还是比较恐怖的。为什么让大家就是一直学这个，就是这种圣观的智慧，怎么样去入观？通过入观的这种方式， 来引领我们的心，我们的智慧，我们的这个智慧，我们应该安住在智慧上头，我们不能应该安住在无记的状态，我们也不应该安住在一种这个执着的状态，有的状态，或者是安住在一种这个就是一种禅定的状态。如果安住在禅定的状态，没有安住在智慧的状态，那个就是解脱不了的，只能是修出种种的禅定，也有些有神通，有些没神通，就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这种修行呀，但是这个很难，很多歧途。所以就是我这个地方呢，讲的时候就会把这些东西逐步的讲出来，就是讲修行就这样子的。如果喜欢修行的人，有一定基础的人，听起来非常的受益，可能特别的欢喜。没有基础的人，听起来不知道在讲什么呢，就是因为太专业了，他自己学的比较少，太少了，这有些也没有办法。这个也不是我们这个看看一个电影就是特别那个怎么样，或者是讲一个人间佛教，就是这种所以适合于正儿八经已经进入实修的人听的一些课吧。有些可能比较喜欢，那有些特别有智慧的道友特别可能喜欢吧。不管怎么样的，你们能听懂听不懂，种下一个善根，将来听中观的时候一定会受益的吧。我们就是讲这个，现在讲这个空不异色，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空不异色是什么呢？我们这个地方，第一个呢，就是也就是我们刚才讲到的那个色不异空，主要是破除对这个凡夫人，把一切万法执着为实有，所以呢，我们需要把实有的执着打破。先打破粗大的执着，那升起一种空性的智慧。那么这种空性的智慧，空性的智慧它是不是执着？也是执着。所以第一步，刚才的那一步色不异空，修好了以后，把实有打破了。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安立了一个空性的这种智慧。那如果执着空性，它是不是最终的这个认识心性呢？它不是。它是一种细微的执着，那么这种细微的执着对于凡夫人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这种细微的执着对于凡夫人就是一种智慧，那么细微的执着对于更高一层的修行人的话，它是一种细微的执着，需要打破才能更高一层吧，才能修行进入更高的一个阶梯。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应该就是空不异色，就是打破空性，打破细微的这种空的执着，所以安立了这个空不异色吧。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其实呢，我们如果有了空性的执着，这个时候也一定要修行，修习这个空性，它也不离开这个显现，显现跟空性是无二无别的，正在空性当中，它离不开一切的这种事物的因缘，正因为是空性的原因，所以世俗地当中能显现种种的这个不同的这个显现的法。能在世俗当中，正因为是空性的，所以这个万事万物的因因果果能显现出来。所以这个修到这个时候呢，就是空也就是不可得。那么而且在空的时候，空的同时，那么世俗地的法也是平等不二的一种特征。这个呢叫双运，就是这个我们叫写空双运。那么这个叫这个写空双运，或者是色空双运，或者是受想行识与空性是双运的特征，它并不是一个空的一种，完全是一个空的状态吧。所以我们讲到，比如说我们看到这个身体，比如我们观这个身体，这个五分微尘打破了以后变成一种空的状态，就是时时刻刻有一种空的这种身体看到了空性的，桌子看到了空性，就有一种细微的空性的执着。那么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会执着身体是空的，桌子的是空的。那么这个时候要观我们自己内心，就是观我们，就是这个内心认为是空性的这种智慧。其实也是不存在，也其实找不到一个空，因为空的同时它就是邪，比如说是这个水月，那么水月在它这个了不可得寻找不到的时候， 它又有写线的这种月影，那么写线的当下离不开空，空的当下又离不开写，这样就是一种这个写空不撇的境界要升起来。那么写线跟这个空性两者呢，它是无二无别的一种特征。所以到这个时候就进入了这个中观的第二步的修法，第二步的修法。那么这些必须自己要在上座打坐的时候去修去体会，才能拉出差别。我们讲到拉出差别，这就是修行的一种体悟的不同吧。这种体悟的不同，只有大家修到这个地方的时候，能体会到我现在所说的这些修行的东西吧。如果是没有修过的人，就拉不出差别，听了只是词句而已，也听不懂到底是一个什么一个状态。不过如果大家也现在是有些道友说我现在还不应该学中观，还没到时候，如果现在不学等什么时候学呢？我们年纪越来越大，就是能学什么的时候赶紧学，自己说到我们学习的时候那因缘也没了，也不一定有人再去讲这些课吧。即使有人讲的时候，自己又没有有没有时间，即使别人讲的时候，自己有没有那个生命了，就是生命那么短暂，我们还活不活不有没有那个活着，有没有这个在这个世界上，也很难说。所以就是在能听到的时候先赶紧听，尤其这些修行的这些东西多听一点，对自己修行还是有帮助的。所以就是这个地方讲到的，就是完全是修行的一种这个体悟，修行的一种角色，或者修到某一个程度是什么样一个状态，这完全是讲这些啊。它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理论吧，就是讲到我们实修过程当中的角色，或者是体会，或者是一种暂时的修所生慧。那么在这种境界啊，我们初学者这个通过不断的去修行也可以达到。因为他呢还没有达到这个最究竟的这个一种认识心性或者是证悟的一种状态嘛，所以这个是我们可以修的法。这是我们可以修的法。你看，现在的人还差不多应该。大家有些的不会静吧，可能静不来这个。那么我们需要我每次讲课的时候会给大家讲一些这个一步一步的这些初大的修法，从前面一直到后面的修法，也会讲一点这个就是以比如说我们上一节课讲到了这个色谛空，我们会讲到这个不同的修行次第，我们也会讲到这个色不异空，如果按照直指心性的方式去讲是怎么样认识心性。那么我们也会讲到空不异色，那么空不异色那么中观的第二步境界是什么，怎么样去观，也会讲到。我们还会学到这个什么呢，空不异色如果按照直指心性怎么样去认识它这个都会涉及到吧。我们讲到的这个，所以呢我们讲到的刚才讲到的那个认识的这个空性呢，它并不是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到色即是色不异空，这种空呢它也不是一个无所有的一个断空，还什么都没有的一个断空，灭掉显现的一种这个空。有时候我们在修这个禅定的时候，尤其修止观或者打坐的时候，那么在上座的时候观修空性的时候，比如说我们眼睛看着这个桌子，看着这堵墙，看着看着看着一会儿没有任何的分别性了，一会儿看着看着好像野石，前面这堵墙在我们的野石面前消失了，我们就看不到这堵墙了，这种显现给灭掉了，那么就出现了一种断空的这种断空叫什么呢？ 就是一种这个阿赖耶的一种禅定，修到最后可以，如果有福报的人肯定能修到这个无色界吧。那么最后修无色界呢，他解脱不了，最后又因为升起邪见会堕落。那么没有福报的人，当然他会安住八万大劫吧，那么越往下会越少一点这些。那么就是没有福报的人会变成一种冬眠的这种动物，蛇啦、血珠子啦。然后我们这个有时候在学习佛法的时候，这些理论很重要，修行的这些歧途、修行的要诀很重要，修行的引导很重要。如果缺了修行的要诀、修行的引导，缺了这些修行的次第，如果缺了，比如说缺了修行的引导，大家基本上不会修。那么缺了修行的次第，我们听完了以后不知道从上往下修呢，从下往上修呢，我现在是什么样的状态，我该怎么样去修，就弄不清楚。如果缺了这些这个，还有缺了这些这个，到底什么样是正确的一个就是说比如说我们修空性，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歧途是什么，那么正确的一种安住的这种觉受是什么，如果这些不知道的话，那修着修着修偏了也不行，修偏了以后一辈子修了一个止观，修了一个空性，最后修错了，那还是比较麻烦的。所以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如果修成断空了，那就比较可怕。那么我们这个地方呢，就是这种空性呢，它就是跟色法无二无别的空，就像彩虹，它没有本体，但是它有那种五颜六色的这种形象。虽然有五颜六色的形象，它的本体又不存在，你就抓不到它。所以这个空性，一切万事万物的空性就是这样，能看到摸不到，能看到寻找不到，能听到声音，你寻找不到它，能感受到冷暖，你也寻找不到。你痛苦的时候特别痛苦，非常的痛苦，但是呢你寻找不到它，它就是空性的。那么我们的分别念想来想去，东想西想想了好长时间啊，正在想的时候就是空性，无自性的，寻找不到的一个本性，没有来的地方，没有住的地方，没有去的地方，一千万事万物就是这样的一个特征，这个就叫空性，并不是一个我看着这堵墙看着看着看不到了，或者是我闭住眼睛看不到就是一个空，这个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讲到这种并不是一种空无所有的一种断空，那它的这个色相，它是一种这个色相妙有的一种真空。那么空性就是一切色法，色法就是一切空性，色法就是空性，空性就是色法，它没有任何的差别。正是因为就是空性呢，正是因为一切万事万物是空性的，正是因为我们的一切万物的本质是空性的，才能显现出各种各样的色法。哎，桌子有桌子的色法，那个椅子有椅子的色法，电脑有电脑的色法，它就是这样子的。或者它有它的种种的这个因缘生灭，正是因为空性的，它有种种不同的变换。如果不是空性的，它就凝固了，那凝固了我也没办法说话了，没办法走路了，没办法吃饭了。那如果是恒常的，那怎么会有这个如果是实有的，怎么会变成能有这些种种的运作的？正是因为有种种的运作，所以它是无自性的空性，正是因为空性的，又出现了种种的这种就是不同的这些这个变化吧。那么大家也可以这样理解，我们这种空性是什么呢？我们就是讲到的这个我们的这种心性呢，它具备了空性无自性的特征。我们的心性呢，就是一切万法的特征，一切万法的特征就是我们的心性的特征。所以呢，就是我们的心性也好，万法的这种特征，就像水、大海与大海的波浪，它是这样子的。镜子和镜子的镜像，或者镜子跟这个影像，它们两个是一模一样的，它们就像这个呢，他们是这个一体两面的一个东西吧。我们就是把这个，如果我们去分析这个镜子还有镜子当中的影像，分析这个水海水跟这个波浪，那其实也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讲到波浪有声有面有形状，它有声有面有形状， 那它的本性是什么？那本性就是这个海水。那么影子的本性是什么？影子它不离开镜子，所以它的这个本体就是这个镜子的本体。我们就在这个，比如说我们在这个镜子里面，就是这个，那么影子呢就在镜子里面，所以呢它是这个跟这个镜子是一体的。但是呢影子或者是这个镜子当中的影像，它有生有灭，有来有去，不断的在变化。我们大家就是我讲课的时候，大家就是想一下这个镜子，镜子里头的影像，它是有生有灭，有来有去，不断的变化。我们再看这个镜子，镜子的本体呢，它是不变化的。那么这种生灭的影像，有来有去，有变化的影像，这种影像在镜子里头，它跟镜子，就是它，就是我们讲到它一直在镜体，镜子的本体当中，就是变来变去。它出生的时候呢，它是从镜子的本体出来的，就是这个安住的时候也安住在镜子的本体当中，灭的时候也灭，就是灭在了这个镜子的本体当中。那么而这个镜子的本体呢，一直是如如不动的一种这个本性。其实我们的这种心性也是这样子的，一切这个万事万物在生灭的同时，有一种如如不动的一种空性的智慧在里头，有一种法性，动摇的法性。就是这种法性呢，它没有任何一丝一毫的动摇，从来没有变化。就像镜子的本体没有变化，我们的心性，就是这种般若智慧的空性也好，动摇的这种空性的智慧，没有，它没有任何的动摇过，也没有任何的变化。但是呢，这种影像是变来变去，变来变去。那影像在变化的时候呢，就是这种色法也好，色声香味触法在变化的时候，它有一种不变的一种特征，就是我们的心性。那就像这个就像这个镜子，影像在镜子里头变来变去，种种的像变来变去。那种种的像变来变去，再变它也是镜子的本体，从镜子的本体，有一个好像有一个生，有一个住，有一个灭。在生的时候，它也在这个镜子的本体里。在住，就是安住的时候也在镜子的本体，灭的时候也在镜子的本体。所以呢，就是我们讲到一切万事万物在生灭的同时，它有一个不动摇变化，不动摇不变化的一种本性，这个就是我们的心性，也是我们的这个大光明的一种本体。那么我们讲到的这个，比如说镜子呢，如果没有镜子的话，它不会显现这种影子。那么没有影子呢，也不会显现镜子。那么我们的心性是任何时候不动摇的。我们就是在上一节课我们学到了这个外境色声香味触法，这个比如说色法，我的身体从哪来？由我的心所写的一种影像。那么我们的身体是心所写的一种影像，桌子是心所写的一种影像，而这个墙也是心所写的一种影像，我的声音也是心所写的一种影像。那么我们的心是不动摇的，这个影像在心当中出生了，在心当中安住了，在心当中灭掉了。那么它一直安住在这个心性的本体当中，所以呢，这个在心性的本体当中生住灭，好像是生住灭。那它就是我们看的是有生有住有灭，但是呢，它安住在不动摇的心性当中，它安住在不生不灭的境界当中。就像这个我们看到的这个桌子，就像我们心所写的影像，就像镜子当中出现了一个桌子，镜子当中出现的桌子的这种影像呢，它离不开这个就是那个镜子的本体，镜子的本体丝毫没有动摇，它那个跟那个桌子的本体，怎么说呢？就是那个桌子那个影像，它就是那个镜子的本体，镜子的本体就跟这个就写下了这个桌子的影像，它是一体的，虽然有生有灭，但是它又是不动摇的一种本性。 我们现在是讲这个，因为特别的生啊，就是直接讲这个心性，直接讲心性，就是这种这个，哎，我们的心性是怎么样子的一种状态呢？我们是讲这些啊，所以就是可能特别的生吧，就是什么时候大家有了体会，对这个心性有一定的体会的时候，听的时候也许能听明白一些吧。不管怎么样，还是因为特别的好吧，这些。不管在禅宗里头，然后大圆满直指心性里头讲到的，非常非常的多吧，这些，这些是非常非常的多。那么就是我们刚才讲了，这个，就是这个，镜子，就是没有镜子不能显现这种影像，没有影像不能显现镜子，他们两个就是离不开的。那么我们的心性呢？就没有，就是怎么说呢？因为就是如果没有我们的心性，就外在的这个外在我们身体的这种影像写不出来，没有外在身体的这种影像，也不能显现出我们的心性。所以心性跟这个影像它是一体的一个状态。所以只要认识了影像，就认识了心性。如果认识了心性，也会认识这种这个身体的这种影像。所以我们的心性是不动摇的，而这个影像它是动摇的，它虽然在动摇，但是又在不动摇的状态当中安住着，这就是这么奇妙。我们的心性就是这样的，如果认识心性的人，大家一听就能听出来这一点。就是如果没有这个体会到的，那就是大家以后会体会吧，先把这些要记住，到修到了一定程度的以后，突然有一天就感觉到，哦，原来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一点体会了，就肯定绝对能认识心性吧，认识我们的这种心性，绝对能这个明心见性。我们如果我们肯定就这样子的不断的去按照这种方式去认识心性的话，那就这种这个我们这个所谓的这个觉性也好，认识自己的本来面目还是比较简单的。我们的心性呢，就跟上面所讲的那个比喻它是一模一样的，所谓明心见性不在别的地方，就在我们的戒色闻声处，就在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行住坐卧处就能见到我们的心性。但是呢，我们为什么没见到？因为我们没有回光返照，所以我们要回光返照就能认识自己的心性，就能见到自己的心性。就能见到自己的心性。好，我们怎么样回光返照呢？我们应该去观这个能见、能闻、能触的、能起作用的这个能起作用者，他是谁？我们的这个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一个？我们首先知道，这个能起作用、能显现万法的，那就是这个能出现这个身体的这种影像、桌子的这种影像，那肯定是心。那心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呢？有的无的，什么样颜色、什么样形状，这个就需要自己去观修了。观修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就能认识自己的，就能认识到自己的本来面目嘛。这个时候就完全。见到了自己吧。那么所以在金刚经当中讲到这个若见诸相非相即皆如来，世界的一切的这个万象呢，都是我们自己的本性显露出来的，所以应该从一切色相上面去见到自己的本性。那么没有我们的心性，如果呢，比如说如果呢没有我们的心性，它就写不出来，写不出一切的相。那么没有一切的相，这种就是没有一切，没有就是没有我们的。如果我们是一个石头，我们没有心性的话，没有心性光明，没有光明如来藏，没有这一颗就是觉知的心，一切外在的这种影像是写不出来的。那么从另一个角度来讲，如果没有外在的一切相或者是一切影像，那么我们也 无从了知我们自己的本性。所以呢，就是这个时候我们知道了这个关联，那么因为就是一切色声香味触也好，一二鼻舌身意啊，夜食耳食鼻食舌食身食意食，这些十八戒呢都是佛性所写的，都是我们自性的妙用。当认识心性了以后，或者是没有认识心性的时候，外在的桌子也好，我们的身体也好，当下就是法生佛，法生佛，当下它就是佛，就是法生佛，当下呢就是化生佛，当下呢就是法报化三生不二最真实的佛，最了义的佛，就是这个，再没有其他的，这个就是最了义的佛。那么我们也经常听到这个禅宗大德讲到的一些开悟，开悟者讲到的这个佛不在别处，我们自己的心就是佛。那么所以一切时一切处所有的见闻觉知都是佛。那么离开了这些，我们要去寻找一个佛是找不到的。所以再往就是我们讲到这个真实际的角度去讲，往生极乐世界见到阿弥陀佛也是我们自性佛的一种显露，包括堕入地狱感受这个无量痛苦的那些地狱的众生，他也是自性佛的显露，他没有其他的。他没有其他的。那么我们讲到的这个，所以呢，就是诸佛菩萨呢，他安住在这种，安住在这种这个法报化三生的状态当中，安住在就是不动摇的这种法界当中，化现各种各样无量的化身，起这个真如妙用，而去度无量无边的众生。那么在真如本性当中，如不动当中，去这个行持六度万行，去利益无量无边的众生，化现无量无边的这些这个妙用，去起作用。那么成佛了以后，他就是他会在这个如不动的法界当中起无量的妙用，去这个度化众生，他是这样子的。那么就如果作为一个认识心性的一位修行者，他修行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其实他不管是走路也好，说话也好，他心内心如如不动，但是他可以说话，他可以辨别是非，他可以去讲经说法，他可以随顺任何的众生，众生说痛苦的时候他也说痛苦，众生说快乐的时候他也说快乐，众生喜欢吃辣的他也说、辣的好吃，众生喜欢吃甜的，甜的好吃。但是呢，他这个会随一切众生的这种心去度化一切众生，在度化众生的时候，他的内心是如如不动的，就像虚空一样通彻无碍的一种状态。那么在这个无尽的十方世界里，就像佛陀一样的那么法身不动摇的状态，在十方世界里示现这个三十二相八十随好，或者示现无量无边的这个化身去这个利益众生。那么有的众生如果罪业重，就示现一个罪业重的这个人去度化，如果罪业比较轻的，就示现比较轻的，如果是以菩萨形象，就以菩萨形象去度化，他的法界按法身的状态是如如不动，如果是贪心重的，示现贪心就这种形象，如果是嗔心重的，示现嗔心的形象去度化众生。我们就是一种这样子的一种状态吧，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就叫这个就是我们上一节课讲到的是这个随缘不变。那么这个其实讲到的就是不变随缘，当安住在法界的这种这个内心，安住在自己的心性当中，他内心没有任何的动摇，但是他可以说话，可以走路，可以就是做任何的事情，内心没有任何的染污，内心没有任何的这种动摇。那么大乘的这种这个直指心性也好，或者是认识心性，修行到最后，那么就他可以去利益众生了。那么利益众生的时候，他没有任何的痛苦，内心没有任何的动摇，又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那么这个就是大乘的这种修到一定程度不退转的时候，他跟这个二乘的一些这个圣者修行者 是完全不一样的。二乘的修行者圣者，他比较害怕轮回，他害怕轮回，他断除了这个无我空，他断除了这种这个我执，就是烦恼障。但是他因为太害怕轮回了，他要入于这个有余涅槃跟这个无余涅槃。而大乘的这些菩萨修到量的时候，哪怕我们就修到了这个加行到忍位，四谛法位，一直到一地菩萨以后，他不害怕轮回，因为他的内心如如不动，因为他内心安住在这个法界大光明性本性当中如如不动，他没有任何的动摇，所以在不动摇当中，他可以视线无量的这种这个利益众生的视野去这个度化众生。而这个二乘的一些圣者，他就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一种修行的一种境界。那么这个就是一种就是差别。我们又讲了一句，这一天一句，一天一句，大家是不是感觉太慢？就是因为这些，就讲的细微一点，大家可能更明确吧。每一步这个，就是空性的修法、般若的修法、无我的修法，还有直指心性的修法，可能大家就会这个，怎么说呢？大家就会可能将来对各个层次的这种修法全部能了知吧。那个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直接认识心性的这些也讲到了，人物我的空性的修法也讲到了，大乘的单空也修法也讲到了，这些歧途也讲到了，或者是这个大乘的这种泄空双运的境界也会讲到了。那么在下一节课我们又会讲到这个离系的境界。什么是离系的境界呢？这又是一个就是这种这个实修的另一种状态，再修行达到另一种境界的时候，它又出现了一种境界。那么这一种境界出现的时候，前面的那种境界的执着，细微的执着又打破了。那么再往上修一个境界，那就开始认识心性了。那么这个时候认识心性的以后，再很快很快的就进入这个加行自量道，中自量道，进入这个大自量道，再不断的修行就进入这个加行道暖位顶位忍位，就进入四谛法位，完了就是进入一地菩萨了。那个时候修行就很快能获得这个佛果吧。不管是我们修写宗也好，修密宗也好，都必须经历这些次第。我们只是案例的不同，密宗有密宗的这种方式方法。密宗比如说是大圆满，有大圆满的这种这个他的修行的次第，不同的境界的差别。那么大手印有大手印的这些这个就是到次第的案例，修行境界的案例。写宗有写宗的这些案例，写宗呢是案例的是五到十地，而这个比如说我们讲到密宗的案例的是这个四种持名，一熟持名，而一熟持名就是我们讲到的刚认识心性的这个自家二道吧。那么还有这个长寿持名，它是指一地菩萨。那么还有一个大手印持名，它是指这个二地到这个十地菩萨。那么任运持名就是我们讲到的这个就是这个五道十地当中的这个佛果啊，那么它是这样对应的。那我们的所有的修行都离不开次第，我们所有的修行呢都离不开一步一步的往上去修，不能逾越的，这个谁也没办法逾越的。如果能逾越得了的话，那就是大家比如说随便听几句就已经能开悟认识心性了。那么像这种特别立根的这种人也是有的，很少，太少了。像六祖慧能大师也好，或者八四大成就者里头极个别的修行者，汉地的、藏地的、这个印度的这些大成就者们，这些立根者有没有？有，但是他们太少了，太稀有了，太少。如果是这种成就者呢，他的根基也成熟了，那么他会自己根基成熟的时候，诸佛菩萨也会直接出来度化他。就是那么就是很多的了不起的那些大成就者、大菩萨上师们也会 也因为他们有神通，能看到某一个弟子修了多少事了，某一个弟子的根基成熟了没有，某一个弟子的利益众生的事业，还有就是这一世能不能解脱，能不能成就，他们是看得清清楚楚。作为一个圣者，作为一个就是大圆满的成就者，他能看到弟子的根基。如果我们是一个根基非常非常好的，非常利的，肯定因为上师有神通，如果跟自己有因缘的，绝对会被上师直接摄受，特殊摄受。那个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上师通过不断的去给大家，就是给他们讲解的时候，那个时候肯定就是他也会得到一些特殊的摄受，特殊的加持。那个时候他自己就是也会知道吧，也会知道，那么他自己的这种证悟的也会很快吧。当然我们是不是呢，我们自己应该清楚。所以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子的呢，那么我们慢慢的学，慢慢的修，从下面的往上修，不要着急。其实着急也没有用。像我的话，学院也好，好多的上师面前，我的上师也有好多吧，学院好多好多的上师的灌顶传承传讲大圆满，光听大圆满也应该听了好多，听了十多年，应该听了不少了吧。我觉得那十年当中应该听不少，灌顶传承学籍，一个月的学籍带传承，那些灌顶一个月一个月的得。但到现在我们说，哎，你能不能修得了大圆满，我觉得不行啊，修个人物啊，修个中观还差不多，将就将就能修得了。所以就是学是学了好多，哎，你说这些名词也好，命法的名词也好，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哎，知道一点点，但是正儿八经让我去修的时候，哎，不行，修不了，还是从下面往上修吧。最好修处理心，四熟地当中的处理心跟菩提心要一辈子去修。我就是从学院到从学院，就是现在十来年了，到现在每一年，哎呀，我说这个处理心很重要吧。就每年这个前行引导，我们都会去学习它，尤其这个处理心方面的这个四种前行，每一年我就都要去看一看这个人生难得，寿命无常，轮回过，欢因果不许，还有前行后面的每一年我都会看，或者观修，或者去看它，或者听上师讲的这些录音，都特别重要。它并不是学完前行引导我们就扔在那不管了，或者哎，我再发愿学一遍，它不是一遍的问题。我觉得我十多年当中，最不稳固的就是出地星出地星吧，其他这个般若空性还好一点吧。不管是从文思的这种层次也好，自己研究了好多年也好，或者自己也许会修那么一点点也好，还算可以。但是这种出地星总是不稳固吧。如果我在这个山里头寂静的地方，五台山的时候，或者在学院的时候，或者在藏地有一些神山闭关的时候，还出地性就比较稳固。一到了大城市里面了，我的出地性就丢失了。刚开始还有政治正念，过一段时间就不行了。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出地性很重要。所以这么多年了，我还是对这个前行引导文还是非常的情有独钟。当然我喜不喜欢这个密法中观也喜欢，但是好像这个前行引导文这本书我走到哪儿都背着，只要我有时间会看一看它，每一年我都会看一部分前行引导文吧。所以就是中观也特别特别的重要，没有中观的见解，将来想开悟，想认识心性，想修大圆满根本是不可能的。所以中观也非常非常的重要。那么就是四熟地当中的这个修法，处理性菩提心也很重要，前行引导文很多，剩一地就是大中观还有大圆满，就非常适合我们去学习去修行吧。这也就是我自己是感觉这样子的。我不知道每个道友的根基不同，也许大家的根基都特别好吧。我的根基反正是没有那么好，比较差，所以我就从下面往上开始修，就是这样，也是断断续续，一会儿遇到这样的违约，一会儿遇到那样的障碍，也是修行断断续续的，就是起起伏伏的，起起落落的，就这种感觉。就是这样子的吧，就是大家好像反正也讲点这个也比较好，光讲那个般若空性，有的也听懂了，有的听不懂，就是有些时候会比较枯燥吧。 但是也没办法，只能般若空性就这样。它比较深奥嘛，为什么它是佛陀讲的二转光明如来，不是二转光明如来？佛陀是这个初转讲这个四谛，二转讲般若呢？为什么它是二转呢？因为它这个它比较深嘛，所以它是二转的。所以那个佛陀先讲初转的，因为众生的根基达到一定的程度才讲般若空性。那么就是我们这很多时候连这个四谛苦空无常无我都弄不，不是这个苦集灭道都弄不清楚。那么苦谛当中的苦空无常无我，那么这些都如果弄不清楚，也没有修行过的话，那么般若的话是更难的。不管怎么样，就是听般若学般若这种功德是非常大的。那么我自己也就是感觉就是特别喜欢嘛，所以特别喜欢讲这个般若空性，就是自己特别喜欢，一直以来这么多年以来就是研究学习，自己去就是相似的去修那么一点点，一个是中观空性，一个是密法大圆满方面的，就是特别喜欢吧。世俗地方面的就是这个出离心，特别特别的喜欢，就是关于我们宁玛巴的这部最主要的这个前行引导文，我觉得走到哪里一直带着它，觉得也是一种加持，走到哪里一直学它也是一种特别特别特别特别的重要吧。因为五部大论有些学完了，你在修行的时候只要把五部大论及个别的那些内容，把那个修行的要诀掌握到自己心里就可以，五部大论就不需要带。你把那个五部大论某一部论点，它讲到某一些修行的要诀，你把它掌握的，中观的修行要诀掌握的可以了。就是这个因明里头也有他自己的一些特殊的修法，你把它记住，掌握到自己心里就行。现观里头到此点，某一个修行程度，某一个菩萨或者是某一修到哪一个程度，是什么样一个状态？那么他们断除了什么样的障碍，这些有些就是可以记住，就记住，如果记不住他也其实也不是特别影响我们的修行。但是这个学习引导文，尤其这个出离性呢，就是有出离性你的修行特别精进，这一辈子因为有出离性的原因肯定能修行成就。如果没有出离性呢，这一辈子修什么法也不一定能成就吧。而且这个尤其这个在修更甚深的法，想要明心见性，这个中观一定要好好的学中观般若。因为密法密宗讲到最后认识心性，里面有一半它这个空性它是跟这个中观它是一模一样的。那么另一半的光明分抉择的不一样，在密宗里头它也有这个外续部的事部行部瑜伽部不同的这些修行的要诀，修行的理论成就的这些次第它也有不同。那么密法里头这个内三续的升起次第，还有圆满次第，还有大圆满，它也有它自己的独特的一些见解修行。那么讲到的这个光明如来来藏，这个光明部分就是光明如来藏越来越直接，越来越了义，越来越就是这种修行快速吧，成就的也快速。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就是基础得打牢，就是前我们听的时候，从中观一直到大圆满升起次第、圆满次第都可以听，都可以去学，不断的去学是可以的。但是修行呢，从下面开始修，不断的去修。比如修一个初地行啊，我第一年学这个前行引导文，我学了十年了，我还在学前行引导。为什么呢？因为我的出离性不稳固，所以我不断的去修这个出离性，因为没有修起来，那我不能逾越，所以我还得一直去修。当然我学的时候学的比较多，什么中观学了好多好多，各种各样的这个中观学啊，那么密法也学到过，各种各样的密法也学习到好多。在修行的时候呢，如果修这个直指心性的，或者修这个般若空性的，或者是修这个密法大圆满，那么就是从我自己能修得了的这个状态开始起修。我们刚开始应该修一个人物我，感受到无我的一种状态，五蕴无我，再不断的往上去修，这个次第是不能逾越。听的时候可以听大圆满，修的时候呢，我们大圆满修不了，那修不了，那就得往下降，那我们降到这个大中观，大中观修得了，修不了，那修不了能修得了， 如梦如幻的单空嘛，那还是修不了，修不了如梦如幻的单空。我们再往下降一个级别，修一个这个无我空性。如果我们以这个菩提心的摄持去修无我空性，那也是一种大乘的修法，并不是说这个修无我就是小乘的修法，不是那样。看我们的发心的状态，那么通过修无我空性的这种状态，不断不断的就进入大乘的一种无我空性了。所以这些这个修行是从下面往上修，不能从这个上面往上往下修，上面也修不了，只能听闻听闻，思维思维，真的让我们去修的时候，根本是很难修，就是基本上修不了的。所以这是文思跟修行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我这就是给大家就是分享一下，就这么多年了，肯定我自己的一种好像感觉是这样的吧。因为我刚开始去了佛学院的时候，第一年第二年我每天都在看这个大圆满的很多的这个法本，大手印的法本都不断的去看，禅宗的特别喜欢，一看那个特别激动，看的时候一看，看完了以后那个身体就直接就安住在那不动了，好像有什么样的感觉一样的。就是特别喜欢看嘛，到了就是看了一段时间，上师说你不要看了，大圆满的这种这个智慧不在书本上，在上师的这个在上师的心当中，在上师的智慧体当中的。如果你自己能看懂的话，那就是大家不需要一直上师了，大家不需要一直上师，因人就是我们，这是我后边的话是我说，那就大家因人买一本，请一本吧，请一本大圆满的书自己看就行了。所以这个想要认识心性呢，就是确实得像我们这个上师给我们做这个就是指指吧，就是因为这个我们依靠上师的这种加持力，上师正悟的力量，再给我们通过传讲，那么两种通过加持的话，我们有可能也认识心性。不过这种认识心性也得大家的根基一定要打稳，文思的借鉴一定要就是一定要到位，修行的这种这个就是修行就从下往上修的这种不能逾越，一定要修稳了，从下往上修稳了以后，逐步逐步的才能达到我们所谓讲的这个认识心性吧。就是这些就是特别特别的重要吧。对，就讲到这儿吧，应该看一个小时了，已经念个回向，昨天有没有念回向我也忘记了，应该念了吧。好，我回向
苏南德语他家哈热巴涅多内涅波扎那巴谢江杰卡那亲瓦龙什巴耶车波卓里祖瓦祖瓦小十方一切诸众生而成有学即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心，文殊师利用蒙持普贤慧心亦复然，我今回向诸三根随并一切常修学，三世诸佛所称叹如是最深诸大愿，我今回向诸三根为得普贤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二世下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唯愿速得金刚持本传上师加持如心界本尊舍受获得足悉地，红心护法如影相伴随，所以让人成就越吉祥，一佛所获三身之加持，发心不变真谛之加持，身中不退一乐之加持，如是回向法月悉成就大雅坦班子大雅瓦布达那耶梭哈我们阿红伴这个热伴马色的红，我们阿红伴这个热伴马色的红，我们阿红伴这个热伴马色的红。
好，谢谢大家。